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唯愿你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向我们，让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被你话语归正，使我们可以走在你为我们所定的道路之上，不偏行己路。带领我们下面的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读到创世纪36章，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圣经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篇幅来记载以扫的家族繁衍及其子孙后代的民族发展？事实上这一段跟前面25章的结构是平行的。那一章里讲到亚伯拉罕寿终，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埋葬他，之后先继续以实玛利的后代，然后才开始以撒的故事。到了35章末尾，雅各的故事告一段落，接着以撒过世，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在接下去介绍雅各的后裔，特别是进入到约瑟的故事之前，圣经在这里先来交代以扫的后代。历代志开篇的族谱当中也是按着这样的顺序，就是先讲以实玛利，然后是以撒，再接下去是以扫和希尔，然后是以色列。那共同的模式就是在记载主线人物之前，先记载作为他对立面反衬他的那个次要人物，并且将这两种的人生脉络并列的铺陈开来，使听众能够做出对比。一方面，我想这跟《申命记》当中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呼天唤地的臣民遵行与悖逆诫命所带来的生与死、福与祸的这样的对比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后世的以色列人也可以由《创世纪》追溯到与他们相敌对的那些邻国外族的起源。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些祖先的他们的一个族谱。而以扫族谱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后代身上同样系着神的应许。以扫和雅各还在母腹中时，神就启示利百加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当大卫四面征战时，他打败了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国，其中就包括了以东，这就应验了神当初的应许。36章从结构上来看，可以划分成这样几个段落。首先，他以某某某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创世纪中用来划分段落的短语开始。2到8节继续了以扫的家庭、儿女、所住之地。这里说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雅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雅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什抹。这跟前面提到过的以扫妻子的名单有出入。前面说以扫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低，这是26章34节。又说28章又说在二妻之外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马哈拉。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呢，代表了不同的口述传统。也有人认为以扫娶的不止三位妻子。9到19节列出了以扫的子孙，并从宗族的角度列出以扫子孙中所出的族长，共有十四位。这类似于以色列的12支派，其中有后来以色列的宿敌亚玛利族，就是神曾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然后摩西筑坛时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的那个亚玛利族。接下去20到30节列出了希尔山那地原住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以及族长。申命记2章说以扫的子孙将何利人除灭，接着在希尔山居住， 是神所赐给他的为业之地。但是在这段中，我们也看到以扫的其中一位妻子阿赫利巴玛，就是希尔的曾孙女。而且36章开头说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也就暗示着以东人与希尔人之间是有通婚带来的混合的。31节往后，一直到本章结束的两段名单，是从统治权和影响力的角度分别列出的以东诸王和从以扫所出的名门望族。值得留意的是，以东王位的传承采用的不是世袭制，而是某一种的选拔制。所以对于后面那两段以东诸王和以扫所出的族长名单呢，有一说是以东前期以王治理，后期以族长治理，另一说是这些王是由后面提到的那些族长选立的。对于36章以扫后代的记述，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版本只有1到8节加上37章1节组成的这个以扫家庭史，而9到43节是以色列后来的文士编修妥拉时加上去的。原初的版本更加呼应以实玛利的段落，在25章13到18节，强调以扫离开了应许之地，而雅各继续留在迦南地，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而后来加上的这个9到43节呢，则更多的以国族的样貌来呈现以东，那有可能是在大卫征服以东之后的那个处境之下，对以东的起源和以及它的承袭脉络追加的补充说明。好，那我们对经文进行了梳理之后，下面我想跟大家重点分享以扫就是以东这句话在本章中一共重复出现了3次。在我们听来，它可能不会引起什么特别强烈的共鸣，不过是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是他的后代所形成的民族的名字。但是在希伯来语里面，它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相关语，不仅带着相关含义，也融汇着恩怨情仇的那样的历史情感。为什么这句话要一再的重复呢？以扫就是以东，他的除了说以东是以扫的后代，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重要性呢？我们来想一下，以扫第一次被叫做以东是在哪里？是他从田野回来累昏了，求雅各把他正在熬的红汤给他喝，那个著名的段落当中。注意，那个时候以扫还没有卖长子的名分，只是因为他盯着那碗红汤，所以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当然在那个喝红汤的场景里，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以扫就是红，就是宁要红汤而不要长子名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提起以扫，就会说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把长子名分给卖了。他的人永远的就跟这愚蠢而荒唐的选择连在一起。研读妥拉一书的作者在对这段的解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扫为什么不叫汤或者吃喝而叫红呢？我想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以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文这么说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当时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那个时候一下子抓住他的是什么呢？不是汤的味道，不是饿的感觉，而是汤的红色，而是红汤，那是眼睛所能看见的，是在那一时刻对以扫来说最直接的感官冲击。当他在累昏的那一刻看到眼前的红汤，他觉得什么都不如这红汤能带给他立即的满足。所以雅各其实知道以扫的这个弱点，他就趁机要求跟以扫说，你今日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所以雅各真的很会挑时候。那在那个时候，以扫觉得 很无所谓，尤其是当他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等着得到满足的时候，那个看不见的长子名分，跟眼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红汤比起来，简直是一文不值。而这一刻的价值判断，显出乙嫂平日就是被眼见的事物所驱动的这样的一种特质。因此，乙嫂就是乙东，就是红的意思。这种看重眼前事物的特质，我们是不是也在罗德的身上看到过？当罗德选择去哪里定居的时候，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夏娃被蛇诱惑吃树上的果子时，也是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而雅各呢，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长子的名分，看重父亲的祝福。甚至当母亲利百加提议雅各去骗取父亲的祝福时，雅各也表达了他对于自己欺骗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咒诅的担忧。他真的看重这个啊，他想要祝福而不愿意要咒诅。而他所看重的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是不能带来什么眼前利益的。所以尽管雅各和乙嫂都各有道德上的缺陷，甚至我们会觉得雅各这个人更坏更糟糕，他的道德缺陷比乙嫂更严重，而会同情乙嫂，然而这却不得不让我们思想神他看重什么，他在这两个人身上看重什么。而且在这里雅各和乙嫂他们这种所看重的不同，在他们晚年的人生以及子孙后代人生中越发的显出巨大的差异，使得他们的两种人生就成了两个典型。在前面几章的分享中，牧者们都讲过，乙嫂实际上继承了以撒所有的遗产财产，在现世的物质生活上乙嫂其实没有任何损失。三十六章中讲乙嫂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带着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非常的富有。而他能征服希尔山，并且最终在那里称王，也同样的显出他势力上的昌大。当乙嫂家在希尔山兴家立业的时候，雅各家是什么样的？他们还在迦南地支搭帐篷，而且内外都是危机四伏。当以东诸王已经在希尔山一带称霸一方时，雅各家呢却在埃及地给法老打工做奴隶。那个时候应许之地连个影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里，你还会觉得以扫做的那个选择可笑吗？因为不仅以扫的一生，他后面多少代的人生，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按照世界的标准都是成功的，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一些年龄差不多的传道人在一起分享各自侍奉当中的挣扎，大家不约而同都提到了来自不信主的家人的压力。不仅侍奉有一些人分享到他们得不到家人的认可和支持，还有一些说甚至被亲戚们当作需要接济的对象，就是曾经在家人眼中觉得是有非常好的前途的这样的下一代啊，突然他们人生做了这样的一种选择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原来那些期待都落空了，同时看着这些原本可以按照他们想象生活很好的这样的人突然变得不能说一无所有，但是比较的没有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甚至他们会觉得很丢人。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挣扎。那有一对牧者夫妇听到这样的情况，为了鼓励我们就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说当年父母听到他们要奉献给神的这样的消息时都气炸了。哥哥嫂嫂非常家里非常有钱，更是对 这个事情嗤之以鼻。然而他们说，过了20年之后，连不信主的父母都已经非常明显地看到两边家庭的差异。虽然哥哥是长子，家里也很富有，父母理所当然应该跟哥哥同住，但是他们却父母却主动搬来跟这对侍奉的这对的夫妻他们住在一起。而父亲喜欢自己用摄影机拍一些东西，边录边讲话，然后录他们家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那我们听了他们的故事呢，很受鼓励，发现把目光放到20年以后，好像一下子有了盼望，好像那个时候处境就会发生了改变。可是如果是像以色列人那样400年都还是一直做苦力呢，我还会继续相信吗？如果像以色列人那样跟着摩西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发现走路的是40年的旷野，甚至一代人要死在旷野里面，而且连摩西都不能进去，我会不抱怨吗？当我对照着以扫的人生来思考我自己的挣扎时，我看到的是自己多么容易被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所裹挟走。就像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这世上一切会过去的那一切。当我们环顾四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以扫的世界，我们周遭充斥着视觉的感官的刺激，我们被鼓励一旦有任何欲望要立刻让它得到满足，我们时常面临着以一碗可以立刻解决我们某种生存困境的神奇的红汤来换取我们属神儿女的身份和属天福分的诱惑。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在圣经旧约中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开头，神借着先知与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有这样一段对话。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山狗。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句话也是我一直在反复思想的。神是否不公平？为什么爱这一个胜过爱另一个呢？雅各比以扫好在哪里呢？是的，我们去评判神的标准常常是用，也是用眼见的，是用行为的标准，用现世的利益。我们跟神的其中一种抱怨是，你为什么给某某什么什么什么却不给我？我们常常是用地上的这些得失来评判神对我是否好，是否不好，而这些却不是神所最关心或最看重的事。他所看重和关心的事，我想是，你爱我吗？你爱我胜过我能给你的世上这一切的好处吗？我发现当我把焦点试图把焦点对在今生的世上的事情时，我总是不能对准焦点。因为神的公义它其实不是彰显在这一个领域，神的公义是彰显在眼所不能见的领域。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亚撒在诗篇73篇的前半段当中也同样是表达了对于自己和恶人之间境遇反差的那种愤愤不平。他说，我突然洁净了自己的心，因为那些恶人他们一生保得安逸。他会，所以这是看到的很显然的不平啊，是当我们在以今生的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对比的时候会愤愤不平。然而后面当他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的想法才发生了转变。 因为只有当他进了神的圣所那一刻，他的目光才转向了天上，他重新在神永远的荣耀的同在中找回了地上人生的平衡。最后我们再来看以东的结局，虽然以扫的后代曾在地上得了世上的繁荣昌盛，然而他们至终因着抵挡神、欺凌神的子民而遭致神毁灭性的审判。就如先知所说，他们的地全然荒凉，以扫家也无余剩的了。正如亚萨在诗篇73篇最后所说的那样，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但愿以扫的红像一盏红灯一样永远成为我们生命的警示，但愿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去思想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我所看重的是什么。但愿我们不会犯以扫那样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真的是非常荒谬得不偿失的这样的错误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是愚拙的，常常是瞎眼的。主啊，特别恳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那昏暗的心灵。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所看重的是什么，真的是在信心里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那天上的福分、属灵的福气、那上好的福分对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主啊，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乃在于在神面前的富足。主啊，盼望我们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你面前富足的。你也说爱你的是你所知道的。主啊，愿我们看重你过于这世上任何的好处，因为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行在你要我们所当行的路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